第四十三章，信服的智慧。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奈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民数记二十六章六十四节。
民数记第二十六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二次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人口统计是出埃及第二年在西奈旷野进行，这一次却是已经在四十年之后了，来到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进行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漫长岁月终于要结束了。第二十六章用了瘟疫之后这个开场白，将第二次人口统计和前一章巴力皮尔的事件连接在一起，是刻意提醒读者，百姓虽然十次叛逆，但是前后两代以色列的总人数相差只有千分之三，足以见到上主对他的子民信实的保守和眷佑。两次人口统计都是摩西按照上主吩咐计算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二十岁以上的男丁人数，然后再数点利未支派一个月以上的男丁人数。第二十六章没有记录各支派领袖的名字，却是包括了支派里面不同家族的清单。这些家族代表了雅各的子孙，唯一例外的是列出马拿西支派八个家族的时候，特别提到希弗族里面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还罕有地逐一记低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原来要等到第二十七章一至四节那里，西罗非哈五个女儿站在会幕门口向摩西和首领并全会中提出分地的请求，我们才明白作者早已经在上文埋下伏笔。那究竟这件事有什么特别和意义要刻意告诉我们知呢？有人喜欢拿他们五个人作为女权运动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始祖，但是或者经文的技术另有深意，等我们从结构开始入手啊。民数记第二十七章一至十一节和第三十六章一至十二节前后呼应，是很明显的事实。在第三十六章，当马拿西支派的族长在这里跟进查询的时候，发现女儿如果出嫁到其他支派，会引起土地转移到另一个支派的后遗症，所以上主亦都顺应民情，限制女儿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可以随意嫁人，不过就只是可以嫁给同宗族支派的人。结果是怎样呢？三十六章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从他们的行动回应，我们见到人固然可以敢于对传统或者权威提出异议，但是是不是都可以同时准备在没有圆满解决的现实之下，学习放低自己的权益，甘心接受折冲的方案呢？这样看来，服从比抗争往往是更加难拿捏得好的功课。对以色列群体里面几个小女子如是，对身为最高统帅的摩西更加如是。在第二十七章的下半部分，上主话俾摩西知道，他可以在临终之前上山观看迦南应许美地，但是就不可以进去。从摩西的回忆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私下向上主多番请求，直到上主对他说，够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了。摩西有什么回应呢？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恼羞成怒， 根据《申命记》31章到33章的记载，他除了积极预备自己的身后事，更加请求上主为百姓策立下一任领袖。摩西一生遵从上主吩咐，下一任领袖约书亚亦都必须站在祭司面前，按照求问上主所得的指示领导以色列全会众。于是从西罗非哈五个女儿同埋摩西约书亚的回应同埋行动，我哋见到信服上主既无分年龄性别，亦都唔计较贵贱尊卑。呢、这个正系民数记第27章将两件好似无关嘅事情一拼记载嘅原因。接住落嚟嘅两章经文呢，就更加将信服上主嘅操练进一步普及到以色列全体会众。第28至29章详尽交代全年奉献各样祭祀嘅规格，从每日晨昏到安息日同埋月朔，又从年初嘅逾越节、七七节到七月嘅吹角日、赎罪日同埋祝棚节，百姓都需要严谨遵守上主嘅吩咐，献上当日所指定嘅供物，全部都要依例執行。咁去到第30章，有关许愿嘅条例又系啲乜嘢意思呢？其实呢一章嘅标题系喺最后一节第30章16节，这是关于丈夫待妻子、父亲待女儿、女儿年轻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至于第二节许愿不可食言，就只是属于这个条例的背景。所以第30章上主吩咐的焦点是要说明例外的情况，女儿或者妻子许愿需要获得父亲或者丈夫的认可，否则未算成立，上主亦都不会追究。我们曾经在前面第三部第34章以爱为本的神人关系那篇文章那里指出，综合旧约圣经的教导，许愿原来并不是一件必须发生的事，同前两章即是28、29章有关全年按时献祭的定例相比之下，边个轻边个重自然就不言而喻了。顺从上主吩咐应该融汇在日常生活节奏之中，而不是兴之所至的偶然感动。或者这个就是第28至第30章贯彻始终的主题所在。明白了以上的编排脉络和相应的主题教导之后，哪个还会说民数记的命令和律例杂乱无章呢？